本节目由大卫·普莱特博士主讲，美国阿拉巴马州布洛克山丘教会提供。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生命保险系列第三讲，我是大卫·普莱特博士。今天的主题是福音我们如何相信。请打开你的圣经，翻到罗马书第三章。我鼓励你继续的提出问题，而且花时间和神在一起。我知道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去找人要答案。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如果你在这一周花一点时间在神的话语中与他相遇，有什么事会发生呢？神的灵就会开始在你身上显明一些事情。我们不能掩饰这一点，这不是麦当劳式的基督教，快速的进和快速的出。我们必须深入神的话语，了解神的灵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了什么，来拯救我们到永生。花时间与神在一起真的很重要的事情。花时间与神在一起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情。我要讲这个系列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我相信在教会中有大部分的人对福音的认识并不健全。我相信有许多人，甚至是已经在教会许多年的人，都不了解福音的全貌。你从介绍福音的方式就可以知道，不论是福音单章或是福音布道，甚至是经由传道人传讲，介绍福音的方式常常是神爱你，对你的生命有一个非常好的计划。这听起来很好，但是这不是福音。事实上我相信现在所传讲的福音并不是真正的福音。基士葛林是一位美国80到90年代的福音歌手，他在他的年代是一个激进分子。他说，我全心相信耶稣将会为大多数今天所传讲的福音信息感到羞愧，主要是因为他们几乎缺少他自己所传讲的每一个要点。所以我想要请你来看福音的核心是什么。这段经文罗马书第三章21节到26节被马丁路德称为全本圣经的主要重点，这是全本圣经最重要的经文之一，或许真是最重要的一段。我要鼓励你把它背起来，这是关于福音的一幅伟大的图画。罗马书三章21节这里这么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这就是福音客观的内容。什么是福音呢？我尝试过把罗马书一章到三章所包含的真理用一句话来描述福音。老实说，我很质疑这样的做法是不是正确的，因为我的目的绝不是想把福音组成要素减到最少。事实上，这段经文中每一个字每一个片语都像冰山的一角，在露出来的只是一小部分，没有露出来的才是绝大部分。但是我相信有必要来澄清福音是什么，所以我要你和我一起来读下面这一句话。等一下我们会依据罗马书第三章来解释福音的字面意义，就是好消息，就是公正而有恩典的宇宙真神顾念无望的罪人，差遣他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承担了他对罪的愤怒，用从死里复活来彰显他战胜罪的大能，以至于信他的人都能永远与父神和好。我知道这是一个有分量的句子， 但是我不敢说这是一个完美的句子，或是福音最好的定义。但是我相信，如果你拿掉这个句子中的任何一个字，都就会减少福音成为神大能的救恩。每一个字或片语都是极重要的。让我们从头开始，用这句话来诠释这一段经文。第21节开始，但如今，这是一个转接字，接续前面所说的。在这里保罗指的是从第一章18节以来的一个论点。让我们回到第一章16节，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神做了一个准备工作，在18节他开始解释福音。有趣的是，他以神的愤怒来做开头。18节这里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浅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保罗从神的创造开始解释福音，神启示他自己是创造者。我要你从这段经文来看三个奠定福音的基础属性。第一个属性，神是创造者。保罗是从这里说起，自从造天地以来，神就一直在启示他是创造者。往下看到25节，说到我们如何敬拜和侍奉被造之物，而不是那一位应该被永远称颂的创造者。神是我们的创造者，他创造了每一个人，因此他拥有每一个人，我们都属于他。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拥有创造者的主权。我们看到神的第二个属性是，他是审判者。神是公正的，我们在第二章1到16节一再看到神的审判和公正。第二章1到16节这里这么说，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你这人啊，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临你悔改呢？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不偏待人，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第16节是保罗所要表达的，也是给古今所有的人强而有力的一点。有一天神要审判你，世界上每个人有一天将会被神公正的审判。根据3章5节，那将不是一件好事。神降怒是他不义吗？在第一、第二章说到神的愤怒是和他的公正有关联的。第三个特性，神是施恩者。第3章21节，但如今，对比之下不同的景象出现。 中马田牧师说这是圣经中最棒的几个字，但如今神的意已经显明出来了。第23节是我们都知道的，第23节是我们都知道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不是最重要的一节，最重要的是24节，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这是神的第三个属性，他是创造者，他是公正的，而且他是有恩典的。所以这是保罗在罗马书1到3章给我们属于神的一幅图画，他是我们的创造者，他是公正的，而且他是有恩典的，他给我们所不配得的好处和祝福，这些都是在神的特性里头。把这些记住，因为他是了解福音的关键，也是福音的中心。公正而有恩典的宇宙真神顾念无望的罪人。第二个元素，神顾念无望的罪人，这是我们在罗马书第一章18节到第3章20节所看到的另外一件事。这是一个有关人的叙述，而且不是一幅美丽的图画。就在第3章21节之前，第9节到20节是圣经中关于人性最尖锐的控告。保罗是从旧约里取材，说道，就如经上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毁舌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便行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这不是对人的称赞，在罗马书3章9到20节是一幅无望罪人的图画。世人陷在23节当中，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无望的罪人是指什么呢？我想从三方面来解释。第一，它是指我们背叛了神。罗马书1到3章是整个背景，是神透过圣经给我们，以及写在我们心中的律法。我们都违背了神的律法，我们都触犯了神的律法，我们都曾经做错事。这可以追溯到创世纪第3章，在伊甸园中，神告诉亚当和夏娃，不要吃这棵树的果子。他们的回应是，神认为他是谁呀？我们可以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不管他说什么，我们就是要吃这棵树的果子。因此，他们违背了神的律法，他们拒绝神做他们生命的主。你想一想，神可以命令风雨云，可以移山倒海，他所创造的一切都立即回应，顺服这位创造者。然而，当他告诉人应该怎么做的时候，而人却厚着脸皮回头看神说，不要，我有更好的想法，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们拒绝他的主权，同时也背逆神。第二，我们与神隔离。世人皆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今天我们没有时间来深入探讨旧约神学中有关神荣耀的部分，但是当你回头看旧约的时候，你会看到神的荣耀常常是和神完全的同在有关联的。我们看到的是一幅亏缺了神荣耀同在的图画，我们与神的连结被切断了，我们与神隔离了。再回到创世纪第3章，亚当和夏娃原本住在与神完美的同在里，一旦罪进入了这一幅图画，完美的连结被打断了，与他的同在就亏缺了，就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你知道现代人是怎么样描述罪的吗？你曾经说过谎吗？那就是你有罪的，那你就是有罪的。你曾经做错事吗？那是你的问题，你是有罪的。问题不在于你曾经做错事，做错事当然是罪的副产品，但问题的症结是你是谁。你和神隔离，你与神的连结被切断了，那是问题所在。现在我们把事情搞坏了，问题不在于我们曾经做错事，做过 错误的决定或生命中的不顺畅，所以我现在来找耶稣。问题是我们与神隔离的，我与创造我的神的连结被切断了，我亏缺了神的荣耀，结果导致第三个真理，我们背离了神，我们和神隔离了，我们离开神而死亡。你知道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罪的工价乃是死。这个图画在罗马书三章十一到二十节，事实是因为我们的罪，我们站在神面前无话可说，什么都做不了。我们站在神面前，因为背叛了神，与他隔离，没有神而灭亡，我们无计可施。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我们无法依靠任何事来获得重生。有一个教讲道学的老教授，每一学期都会带他的学生去一个墓园，他要学生们围绕着墓园，他会注视每一个学生，要求他们向坟墓说话，呼叫已死的人复活，一个接一个尝试，当然都失败了。最后他会对学生说，当你对不认识基督的人说话，不论你讲的道是多么的动人心弦，不论你的邀请是多么的充满热忱，除了神的灵以外，你的话是不能带来生命的。当人死在罪恶中，只有神的灵可以让他活过来，靠着你所做的，不能从死里复活。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要描述的图画，这也是圣经所要给我们的图画。我们背离了神，与神隔离，离开了神而死。现在我们看到合乎圣经的福音和现代福音的区别了。现代福音说，神爱你，对你的生命有一个非常好的计划。合乎圣经的福音是说，你与神是敌对的，就你的现况而言，离了神你是没有希望的，你已经死在你的罪中。这种说法的确不会受到大家欢迎，也不会吸引很多人来，但这是真正的福音。现在我要大家再来看这一句，公正而有恩典的宇宙真神，顾念无望的罪人。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对立的张力，如果我们错过这个张力，我们就错过了福音的核心。公正而有恩典的神是宇宙的创造者，而我们是无望的罪人，要把这两造合在一起似乎不可能。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把这个问题和张力呈现在我们面前，相对于一个无望的罪人，神怎么可能是公正而有恩典呢？这怎么可能呢？我想我们还没有真正感受到这个张力，让我们暂时翻到箴言十七章，我要告诉你一节应该要划线的经文，第十五节给我们一幅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所提到的张力的图画。定恶人为义的，定义人为恶的，这都为耶和华所憎恶。神憎恶定恶人为义的人，也憎恶定义人为恶的人，这是神所说的。但这不也是救恩的核心吗？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说到，有罪的我们站在神面前，神会使我们称义。但这里说到神憎恶定恶人为义，这就是张力的所在。神如何能公正而有恩典呢？如果神是公正的，神如何能对罪人有恩典呢？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说到，神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这里所说的是在旧约里，你看到人到处在犯罪，并不是神没有用不同的方式来审判他们，而是神没有对他们的罪施行全然的审判。撒母耳记下十二章说到大卫被先知拿单责问，因为大卫犯了与拔示巴的奸淫，又谋害了他丈夫。拿单质问大卫，你为何藐视神？大卫回答说，我得罪了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了，你看到这里的问题吗？圣洁的神就这样免掉了奸淫和谋杀的罪，神怎么可以这样做呢？神如何 既公正又有恩典呢？如今如果有法官这样的免掉了奸淫和谋杀的罪，他会因此而被解职，因为这是不公正的，这是不对的。你看到神的属性和荣耀在福音中面临考验了吗？今天我们都没有看到这个问题，神怎么可以对罪人如此友善？说老实话，我想很少人会为了神对罪人友善而失眠，相反的，我们会指责神说，神啊，你怎么可以惩罚罪人呢？你怎么可以让人下地狱呢？我们指着神的属性责问他怎么可以这样做。圣经做的正好相反，这是因为圣经的世界观是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而我们的世界观是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圣经不是在问神怎么可以惩罚罪人，而是问神怎么可以让悖逆的人上天堂，神将如何维持他的荣耀呢？怎么可以让那些轻视神荣耀的人上天堂呢？这就是福音挑战我们的地方。神如何能展现他所有的属性，他的圣洁和怜悯、愤怒和爱、公正和恩典呢？他如何能展现所有这些属性？答案是公正而有恩典的宇宙真神顾念无望的罪人，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承担了他对罪的愤怒，从死里复活来彰显他战胜罪的大能。耶稣是张力得以疏解的唯一方法，没有其他宗教系统或宗教哲学可以做到。他是如何做到的呢？第一点，耶稣的生命展现神的公义。在罗马书3:21-26，你到处都看到公义。记得前提是我们触犯了神的律法，我们需要一个没有犯过罪的人，我们需要一个成全律法的人，那就正是主耶稣的形象。他道成肉身，而且完全遵循律法，他是全神也是全人，这是关键的一点。可悲的是，如果你研究今天的福音单章或是布道法，都没有提到耶稣的人性与神性，似乎我们不认为那是重要的。事实是，如果耶稣不是全人，他无法代表人类；如果他不是全神，他就无法背负罪的重担。因此，他必须是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这是关键的一点。这个教义区分了基督教里真福音和假福音，也区分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和犹太教。耶稣是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是极为重要的。但是如果我们要请你告诉我，在圣经中哪里说到耶稣是神和耶稣宣告自己是神，恐怕很多人会找不到。这不是一个好现象，这是福音的核心。他的生命和他是谁显明了神的特性和神的公义。第二点，耶稣的死满足了神的愤怒。现在我们来到福音的高潮，第25说到，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像在旧约利未记16用动物献祭来得到赎罪。这幅图画是神用耶稣来翻转他的愤怒和赦免罪恶，就像利未记16动物的血弹在施恩座上会翻转神的愤怒，这是很关键的。我相信这一点在今天被误解了。我要你注意，跟着我想一想，耶稣在一个木头十字架上的死，如何能负清你们以及所有信他之人所有的罪？我要你们注意听我说，我们被从罪中拯救出来，不是因为耶稣被人诬告以及判死刑。我们被从罪中拯救出来，不是因为耶稣的手和脚被罗马迫害者的钉子穿透。我们被从罪中拯救出来，不是因为那些让我们做牧师的喜欢夸耀关于十字架的东西。我们被从罪中拯救出来，不是因为荆棘冠冕戴上他的头，一只矛刺入他的肋旁，这些不是拯救我们的东西。这不是在克西马尼园中，当他汗珠如血滴退缩的原因，这不是耶稣挣扎难过的原因， 你认为那是因为他惧怕一个木头十字架吗？一个罗马的钉子吗？因为他怕十字架的刑罚吗？想一想，在基督教的历史当中，有无数的男女牺牲了他们的生命，有些人被更可怕的方式折磨致死。在第一世纪，有些人不只是被钉死在十字架，还被焚烧在十字架上，作为道路两旁的路灯。许多人在十字架上仍然唱歌。在印度，有一个基督徒被活活的扒皮时，对迫害者说：我为这个谢谢你，剥下我的旧外袍，我将很快穿上基督公义的袍子。有一位基督徒的太太写信给即将被处死的丈夫说：今天你将穿上你的结婚外套，他们将切掉你身体的头，但是他们切不掉你属灵的头，基督。当他走向绞刑台时，他太太为他鼓掌，而他唱着荣耀之歌。我们真的认为这些人比在克西马尼园中流泪的基督更有勇气吗？耶稣不是因为怕罗马的木头十字架而流血汗。听他说话，父神把这杯撤去。那个杯不是指木头十字架或罗马的钉子。你看旧约以赛亚书51章说到，我们喝的杯是充满了神的愤怒。你看到耶利米书25章15节说到，这杯是充满神愤怒的酒。启示录16章19节，一个杯盛满神烈怒的酒。我们在圣经中看到，这个杯是描述神的愤怒，神的烈怒。拯救我们的不是那穿透他手和脚的钉子，拯救我们的也不是那戴在他头上的荆棘冠冕，拯救我们的是当全能神的愤怒像洪流一样倾倒在耶稣基督身上。许多传道人说，神转过身而去，是因为他不忍心看兵丁迫害他儿子的景象。这不是神转身而去的原因。他转身而去是因为他看到你的罪在他儿子身上，所有应该报应在你和我这个罪人身上的公义圣洁的愤怒和仇恨，在那一刻突然倾倒在他唯一的爱子的身上。你刚才是说仇恨吗？是的，仇恨。神爱所有公义和圣洁，以至于他恨恶所有与公义和圣洁相反的东西。各位弟兄姐妹，你和我就是那相反的。在那一刻，神倾倒他的烈怒在他儿子身上，就像有一位传道人形容的，这好像你站在一个一万英里高和一万英里宽装满水的水坝前100公尺，在那一刻水坝的墙被拿走，而大水朝你涌来，就在水要淹到你之前，突然在你面前几尺的地面开了一个大缝隙，吞掉了每盎司的水，留下你扔在那里。各位弟兄姐妹们，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拿了充满神愤怒的杯，他喝光了每一滴，然后他把杯子倒过来说，成了。事情是成了，耶稣的死满足了神的愤怒，这是个好消息，这是个真正好的消息。求神帮助我们不要轻看这个好消息。他的生命显示了神的公义，而他的死满足了神的愤怒。赞美主，整个故事并没有在这里结束。他的复活，耶稣的复活展现了神的大能。在十字架上，耶稣证明了神的特质，也展现了神的公义和恩典是如何并存的。你看到他是如何释放了对立的张力。在十字架前，耶稣证明了神的特质。在复活中，神证明了耶稣的生命，从坟墓里提升了他，显示了他面对死亡，战胜死亡，也战胜罪。他战胜了坟墓。耶稣的复活展现了神的大能，所以这就是福音。公正而有恩典的宇宙真神顾念无望的罪人，差遣他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承担了他对罪的愤怒，用死复活来彰显他战胜罪的大能，以至于信他的人都能永远与父神和好。现在我们要来看福音是如何分配 在我们的生命中。现在根据罗马书3章21节到26节，我要大家知道三个关于神的公义是如何分配给我们的真理。第一个真理是神赐下福音，福音是如何在你生命中变得真实，神必须赐下它。我们在两个不同的地方看到，第24节，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第26节，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这是信心，是指神所赐下的，不是你能做什么。神是那赐下福音的那一位。事实上，第24节说到，蒙神的恩典就白白称义。蒙神的恩典就白白的称义，这句话真是太棒了。白白的恩典这个词似乎有点重复，不是吗？白白的好像一件礼物，由于他的恩典好像一件礼物，他在这里要强调一个重点，就是你不必付出的。神在我们身上看不到任何东西是值得他给我们救恩的，完全是他自发的，白白的，是他的恩典。有趣的是那个动词称义，这是主动还是被动呢？让我们重复一下文法，主动是你主动做一件事，被动是一些事被做在你身上。例如，我给你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是做在我身上。当你来到罗马书3章24节，蒙神的恩典就白白的称义，就是被动的形式，因为你不能自己称义，这不是你能做的行动。各位弟兄姊妹们，以前就有人在问，能不能请我列出一张清单，看看要做哪些事才能确定自己已经重生得救。我的答案是没有这样的清单，因为你不能靠自己称义，只有神才能让你称义。你不能制造出称义，你不能靠自己使称义发生，只有神能坐在你里面，在你身上，他宣告你是公义的。你不能走进法庭告诉法官，这个案子你不必操心了，我是清白的。只有法官才能做判决的宣告，神做这个宣告，他宣告你是公义的，这是他的作为。这是第一点，神赐下福音。第二点，神就是福音的礼物。现在情况好一些了，他不仅赐下福音，而且他就是福音。这是什么意思呢？跟着我想一想，神宣告你是公义的，神的公义在罗马书3章21节到26节被强调，他说，我给你我的公义。哥林多后书5章21节说道，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在福音中，神给了我们什么呢？他把自己给了我们。这就是为什么他写下这一句话，信他的得以与神和好。这就是重点，问题的根本在于我们与神隔离，解决之道就是我们恢复与神的关系。在福音中我们得到神，这听起来似乎很简单，但是今天传福音并不是这样说的。你会听到那些传福音的弟兄姊妹这样说，来信耶稣你能得到赦免，来信耶稣你能上天堂，来信耶稣你能得到满足，来信耶稣你能得到成功，来信耶稣你能得到最好的人生，来信耶稣你能得到你所梦想的东西。各位，这是亵渎神的说法。你信耶稣是要得到神，我们把神从福音中拿掉而换成神的礼物，这是什么意思呢？各位弟兄姊妹们，你认为我们与神的东西同在，会过得比与神自己同在的日子更满足吗？与神的东西同在，应该会过得比与神自己同在的日子更空虚吧。我们从福音中拿掉神而享受神的礼物，这是错误的。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不要神，你不会上天堂。神就是福音的礼物，神把他自己给了我们，我们不会想要别的东西。而奇妙的是，这些东西都是从神而来的。我不是说天堂不是一个好东西，天堂是一个美妙的东西，而它的美妙来自于神的同在。第三点，它是福音的目的。让我问你，你认为耶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 似乎最直接最简单的答案是拯救我们脱离罪恶，但这不是罗马书3章21节到26节给我们的答案。罗马书并没有告诉我们耶稣上十字架是为了拯救你脱离罪恶。我并不是说在十字架上的那件事没有发生，我们已经谈论过这一点。我要你来看三个目的，而他们都着重在神而不是你。25节到26节说到，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耶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呢？耶稣上了十字架为了要显明神的义，要显明神的荣耀，这都是在福音之中。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2章27到28节，这里说，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是什么驱使耶稣上十字架呢？有一首现在流行的诗歌说，当他走向十字架时，在他心中只有你。其实正好相反，驱使耶稣上十字架的是父神的荣耀，父神的威严，父神的属性驱使耶稣上十字架。当他在十字架上时，他心中只有父神。那我们呢？奇妙的是，因着十字架，神的公义归给你和我，使我们的生命与耶稣上十字架的目的正好吻合。我们的生命现在传扬神的荣耀，我们的生命现在反映出神的公义。神是福音的目的，这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努力不使福音成为廉价品，不称救恩为一个感性的祷告，或只是签一张决志卡，或是在台前一个陪谈人员，那些不是救恩。做了这些，我们的生命并不会被改变。我们必须信靠耶稣。或许你有祷告，或许你签了决志卡，或许你和陪谈人员谈过。我不是说这些事否定了福音，但是在得到救恩之后应该发生的是，福音在你心中生根，我们的心会被彻底的改变。神给了我们公义，我们在主面前称义，而我们的生命则反映出神的公义，而我们也归荣耀给神。如果我们宣称得救而不渴慕神的荣耀，那我们必须怀疑是否真正得救，因为救恩的目的是神的荣耀。神是福音的目的，信他的都将与神和好。这些讨论带我们进到描述福音的最后一个词儿，永远。我要提醒你这一点，永生在于我们如何回应福音。我要提醒你们一个风险和一个事实。我们先讲风险。我们可能知道所有的真理而仍然没有得救。我们可能知道所有刚才讲的真理而仍然没有得救。你或许认为我把事情弄得太复杂。你难道不知道圣经说信耶稣你将会得救吗？没错。但圣经也说，相信显然不只是知识上的相信，撒旦也相信这些事。你可以知道神、耶稣、十字架和复活，你可以知道耶稣再来的一切，你可以知道耶稣生平的细节，而仍然没有得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进入这个系列。得救的信心牵涉到什么呢？我们可能知道所有的真理而仍然没有得救。得救的信心不只是牵涉到知识上的认识。第二点，这个事实是，我们的永生关键在于对福音有合乎圣经的回应。这就是为什么你听到我一再指出和那些符合救恩的真理。我知道我好像过分的追究这些事，但是永恒是太重要了，所以对救恩是轻慢不得的。问题是，那我们是如何得到救恩的呢？如果称义是神的宣告，我们不能花任何代价来得到，因为它是白白赐予的。如果我们不能努力做功得到，因为它是恩典，那么到底你要如何得到救恩呢？答案不是在这些项目上打勾，记住这些话，或是做这件事。答案是把你的心、你的生命交给神，把你自己交给神，而且承认你手中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带来。 听起来容易，但其实是不容易的。当我读到怀特菲和约翰卫斯理的著作时，都会发现这一点。布瑞内德是一位对美国印第安人传福音的宣教士，他的自传是非常棒的一本书。在他的自传中，他说自己有一年的时间都在与神较量，每一次他到神面前会说，我做了一些事，我努力过，我完成了这个和那个。他会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他自己的罪性，他的自私，曾经一整年的追求，在神和他的罪之间挣扎，最后他知道实在没有办法了，他一无所有，两手摊开地来到神面前求告神，求神来宣告你是公义的，求他来救你脱离罪。这就是信心，这是历代圣徒和罪挣扎时都走过的路程，最后终于了解神恩典的深长。我们错过这个恩典，是因为麦当劳式的基督教一切强调快速，让我们把这个做完，今天去吃午餐以前确定我的永生没有问题，这不是救恩的操作方式。在神面前，我们必须诚实的知道，我们不能提供任何东西给神，我们只能两手张开的信任他。我们来到自己的尽头，像18世纪英国圣诗作家寇佩尔在1759年28岁时所做的一首圣诗，有一活泉。他因为忧郁症而挣扎多年，他尝试用过三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最后他被送去圣艾尔本精神医院。六个月后，他找到了一本圣经，他看到罗马书3:25，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他后来写道，我立刻得到力量来相信他，而且公义的阳光照着我，我看到他救赎的丰富，我看到我的罪被他的血和完全的公义盖上戳记。一瞬间我相信了，而且接受了福音。之后他又活了35年，期间他写了这首伟大的诗歌，这样说，有一活泉充满宝血，从主肋旁流下，罪人只要在此一洗，必能洁净无瑕。临死一贼得见此泉，欣喜求主纪念，我罪虽然比他更深，主能洗我完全。被杀羔羊血何奇妙，蕴藏除罪能力，洗净教会圣洁荣美，何等奇妙能力。自我因信看见此泉，能力涌我心间，我心赞美主爱完全，一生必要传扬。我有一位朋友叫做约翰布罗考，原本看起来非常健康，后来发现得到肺癌。当我去探望他的时候，他告诉我他以前是如何满足于肤浅的宗教，但是当他发现得到癌症的时候，他发现那个宗教带给他的只有空虚，肤浅的宗教无法帮他度过癌症，只有与耶稣的关系能帮助他度过。他告诉我基督如何带给他平安、力量和支持。当他呼了他最后一口气之后，他就与神同在了。神会问他说，你有什么权利站在我面前？神会审判我们每一个人。他回答说，我没有任何东西，只有耶稣基督的公义。天父看着他说，欢迎你回家，这就是福音。各位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对神的回应是合乎圣经的教导吗？永恒是太长了而轻慢不得的。你有把自己空手交给主吗？呼求他来拯救你，宣告你是公义的吗？你有听到他对你说，由于我的爱子被钉在十字架上，我宣告你是公义的，没有缺点，没有瑕疵的，没有污点的。这就是福音。当我们去见神的时候，由于耶稣基督的牺牲和基督从坟墓中复活，神会看着我们说，你不再有罪。这就是福音。这在你生命中是真实的吗？神有对你说，你不再有罪吗？今天的节目到此告一段落，谢谢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您所收听的节目由大卫·普莱特博士主讲， 美国阿拉巴马州布洛克山丘教会提供。